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0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时。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35章第16节到第29节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。第16节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。17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杰森父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18，他将近于死，魂要离开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。19，拉结死了，葬在通往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20，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21，以色列起行前往，在以德台的那边支搭帐篷。22，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舍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雅各共有12个儿子。23，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，还有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24，拉结所生的是约瑟、便雅敏。25，拉结的侍女匹拉所生的是但、拿弗他利。26，利亚的侍女西坡所生的是加德、亚瑟。这些是雅各在巴坦亚兰所生的儿子。27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28，以撒共活了180岁。29，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本民那里，他两个儿子以扫、雅各把他埋葬了。雅各在伯特利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，他就开始从那里起行。表面看来，这一次离开伯特利的旅行不是积极的行动，但是雅各离开伯特利并不是离开神的家，反而是在他属灵的经历上往前。虽然他到了伯特利，在哪里停留下来，并且在那里做了一些事，但是呢，他仍然必须要往前去。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一本种子和图画的书，我们需要领会这些种子、这些图画的意义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图画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描绘，这三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属灵生命的图画。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点，就是更深刻的和更切身的对付。第一，拉结的死。雅各从伯特利起行的时候，经历了非常深刻并且切身的对付。他那个亲爱的妻子拉结，在生雅各摸了一个儿子便雅敏的时候死了。这个经历是一件攸关生与死、得与失的事。雅各失去了拉结，得着了一个便雅敏。假如要你来拣选，你是愿意保存母亲呢，还是愿意得着儿子呢？一般基督徒的观念说母亲儿子两个都要，但是在神的经纶里面，你假如要得着末一个儿子，就必须要放弃母亲。没有失去就没有得着，没有死就没有生，生是从死来的，因为离了死就没有复活。拉结假如不死，便雅敏就绝对不能生。 拉杰是代表雅各天然的拣选。雅各有四个妻子，但是独有拉杰是称雅各的心。拉杰是雅各天然起初所拣选的，他被逼去接受利亚，但是不得不接受两个侍女，就是皮拉和西珀。但是利亚加上两个侍女不是雅各心里面所拣选的。你仔细去读创世纪，就会看见雅各的心是完完全全放在拉杰身上，他对其他三位没有心。请你回想雅各害怕以扫和属他的人来攻击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，他是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，然后叫利亚和他的孩子在中间跟着，而将拉杰和月瑟安放在最后面。雅各将拉杰和月瑟安置在后面，好在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能够得着保护。那这件事实呢，就显明雅各的心是放在拉杰身上的。在圣经里面记载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。拉杰的死记载在35章这里是有确定的目的的。雅各要起行的时候，他知道拉杰又怀了孕了，所以他一定很喜乐，可能他盼望他亲爱的妻子给他生另外一个男孩子。但是呢，拉杰竟然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死去了。雅各天然的拣选，他心头的愿望被神取去了。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前，神容忍雅各天然的拣选，容许他有心头的愿望。但是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后，神取去了他天然的拣选。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，在我们经历教会生活以前，我们仍然有天然的观念、天然的拣选、天然的愿望，神甚至啊会祝福这些东西。请你想想，以拉杰头生孩子月瑟的出生为例，月瑟出生的时候雅各非常喜乐，可能他会说这是神祝福我的心愿，神祝福了我的拣选。但是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后呢，他就了失去他天然的拣选。在你经历教会生活以后，你天然的拣选必须要被丢在背后。在你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你仍然有天然的拣选，神也容许你这样。但是在经历教会生活到了一个程度以后，神就不再容忍了。我盼望这个话不会吓住青年人，使他们从伯特利的经历退缩。他们听见这个话可能会说，倘若会发生这个事，那我就绝对不去伯特利，我要留在伯特利的另外一边，不再往前，这样我就不会失去天然的拣选。没错，你有了一些伯特利的经历以后，你会失去天然的拣选，但是呢，你同时会得着便雅悯。便雅悯就是基督的预表。下面第一点，带进基督为右患之子便俄尼，并且是右手之子，就是便雅悯。创世纪35章18节说，拉杰将近欲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这个孩子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他母亲起的，一个是他父亲起的。便俄尼意思是忧患之子，拉杰给他这个名字，因为拉杰在受苦，在忧患当中。但是雅各呢，立刻将他的名字改作便雅悯，意思是右手之子。在全宇宙当中，只有一位既是忧患之子，又是右手之子，这位就是基督。一面基督是便俄尼，另外一面他是便雅悯。基督是具有这两面的奇妙人物，没有一个人遭遇或忧患好像基督那么多，也没有一个人被高举好像基督那么高。以赛亚书53章3节说，他是常经忧患， 行传二章三十三节说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，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。首先，耶稣是忧患之子，苦难之子，拉结不是唯一经历这个忧患的人，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也经历过。照着路加二章三十五节，他的魂被他的儿子的苦难刺透，但是在三十三年半以后，基督在复活并升天里成了神的右手之子。所以没有人能够否认便雅悯是受苦并被高举的基督的预表。假定你是雅各，你愿意以失去心头愿望的代价来得着这位基督吗？只要你留在教会里，经历伯特利，建立柱子，并且将自己交在柱子上做奠基，那你就没有选择。拉结必须要死去，便雅悯才能够生出来。哈利路亚，拉结去了，便雅悯来了。五十几年以前，我就听到并且读到关于彰显基督、显明基督的信息和书籍。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高举基督或者彰显他。多年以来，我找不到那条路。有的人说，我们要彰显基督，就必须要钉十字架。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叫自己钉十字架呢？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最终我就知道，高举基督并且彰显他的路，乃是在教会生活里。借着教会生活，拉结他会有奇妙并且激励人的生产，他死了就叫美妙的基督生出来。我曾经试过各种的方法要高举基督、彰显基督，但是我能够很强的见证，这些的方法没有一种是有功效的。但是当我来到教会，留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以后，我的拉结就是我天然的拣选被取去了，便雅悯就生出来了。圣经里面这一段对拉结的死和便雅悯的生的记载的确是令人赞赏，这是多么美妙的记载。为什么拉结的死不在雅各经历伯特利以前？这个的确是照着神的主宰，在神的主宰里面，拉结的死正发生在雅各在伯特利奇妙的经历以后。在十六节，雅各因着他在伯特利的经历一定是满了喜乐，并且热切的期待亲爱的妻子拉结生出另外一个孩子来。但是拉结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雅各天然的拣选就死了。拉结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是一个忧患的名字，但是雅各立刻将这个名字改为便雅悯，一个激励的名字。雅各更改他儿子的名字，就证明他没有因着失去拉结而失望灰心，他没有沮丧，反而他是满了宝物，满了信心，满了盼望。好像雅各在那里说，不，他的名字必须要是便雅悯，他不是忧患之子，但乃是右手之子。你看雅各是有何等的信心和盼望。假如这件事是发生在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前的话，他可能会说，阿们，他的名字是便俄尼，因为他是忧患之子。这种的经历的确是令人忧伤，但是在伯特利的经历以后，雅各成了一个变化过的人。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一节指明雅各的确变化了，那里说，以色列起行前往，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。在拉结的死和便雅悯的生以后，雅各头一次真正的称以色列为以色列。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一节说明雅各的确变化了，那里说，以色列起行前往，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。在拉结的死和便雅悯的生之后，雅各头一次 真正的被称为以色列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雅各起行，乃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起行。那个时候雅各成了变化过的人了，在这个以前他的名字已经从雅各改为以色列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按着新的名字被称呼过。下面第二点，拉结生了约瑟，一个拿西尔人，就是基督的预表。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六个是利亚生的，两个是拉结生的，两个是皮拉生的，其他两个是西珀生的。六个从利亚生的，包括有祭司职任的利位，还有有职王职任的犹大。两个从拉结生的，就是约瑟和便雅悯。两个从比拉生的，那是最坏的但和最好的拿弗他利，最好之一的拿弗他利。还有两个是西珀生的，那是加德和亚瑟。拉结的两个儿子就是便雅悯和约瑟，这两个都是基督的预表。虽然约瑟是生在先，但是在预表上约瑟是借着便雅悯的。约瑟出生的记载没有指明他是基督的预表，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便雅悯的出生是清楚启示他是基督的预表。便雅悯，忧患之子和右手之子，是由约瑟接续的。从37章一直到创世纪末了是约瑟生平的记载。约瑟呢，他是拿西尔人，这个创世纪49章26节啊，那个迥别这个词啊，在希伯来文就是拿西尔人，他是分别归神的人，的确他是基督的预表。约瑟预表基督，是忧患之子，也是右手之子。约瑟受苦而被高举以后，在宝座上坐在法老的旁边。我们在约瑟的记载里面看见他在每一方面都是基督的预表。举个例说明这一点，约瑟坐监牢的时候有两个同伴，后来其中一个得救，另外一个灭亡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有两个强盗与他同钉，其中一个得救，另外一个灭亡。你看这个预表是何等的奇妙。约瑟他在前半生受苦是忧患之子，在后半生被高举做了右手之子。他被高举到法老右边的宝座上，并且被授权将生命的供应给所有的人。不过我们已经指出，在预表上约瑟是借着便雅悯的，便雅悯是忧患之子成了右手之子。便雅悯和约瑟两个都是拉结生的，拉结是雅各天然的拣选，照着神的命定，天然的事没有什么错。神命定我们要结婚，婚姻生活虽然是天然的，但是却是神所命定的。你绝对不要说天然的事不好，假如你这样说的话，你就不应该吃饭，因为吃是神命定的天然需要。青年人常常说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为衣食烦恼？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？倘若神造我们没有衣食和睡眠的需要，那生活应该会多美妙。除此以外，谁喜欢站在热炉前面？谁喜欢去洗盘子？我们假如不受这些事的困扰，那会该多好。我盼望我们不必有这些需要就能够生存下去。但是呢，神已经命定了婚姻，命定了吃饭睡觉穿衣服，这些事情虽然是天然的，但却是神所命定。雅各和所有人一样，他需要妻子。当他到了巴坦亚兰他舅父拉班的家里面的时候，头一个遇见的人就是拉结，而拉结立刻成为他选上的人。当然这个是神主宰的安排。雅各看着拉结的时候可能说，这是我所选上的。雅各爱拉结，同意为拉结的缘故服侍拉班七年。神的主宰叫雅各先遇到拉结，神的主宰也容许拉班欺骗雅各。 拉班应许把拉结许配给雅各，但是在结婚的时候呢，却把利亚给了他。拉班的这个欺骗叫雅各受了阻拦，得不到雅各自己所拣选的。然后呢，雅各和拉班交涉，愿意为着拉结再服侍拉班七年，为着得着他所拣选的，他甘愿这样来受苦。雅各在为拉结做工的那些年间，每一次看见拉结，一定是刻想要得着拉结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得着他。雅各忍耐着度过那段时间，终于他是得着拉结了。这一段记载是满了属灵的意义，神已经命定我们要得着天然所拣选的，但是在神的主宰底下，我们却有一段时间得不着。一面雅各受到拦阻，得不到天然所拣选的，另一面他获得许可，得着他所拣选的。这个意思是，神虽然命定给我们一些东西，但是呢，他不允许我们照着自己的做法、自己的时间来得着。毫无疑问的，拉结是神命定给雅各的，但是神不许可雅各照着他的做法和时间来得着拉结。雅各想要立刻就得到拉结，等到雅各自终得着拉结以后呢，当然他渴望在余生能够保有他，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神好像说，雅各，我要从你取去拉结。我不是说空话，从我的经历里面我知道这是真的。神已经命定我们要得着天然所拣选的，但是不是照着我们的做法、我们的时间。可能你不了解神为什么这样来找我们麻烦，他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生出基督来。神已经命定你要得着一个妻子，但是他不会允许你照着自己的做法、时间来得着他。神的目的不是要使你受苦，没有，神不是残忍的，他的目的乃是要生出基督来。神也已经命定你要吃，但是不是按照你的做法来吃，甚至在吃的事上，神的目的也是要生出基督。你们有的人可能知道，我是非常喜欢吃甜点，尤其是冰淇淋，但是神主宰的把我放在我亲爱的妻子的控制的手下，我会吃到冰淇淋，但是呢，不是照我的做法和时间。许多的时候我渴望中午吃冰淇淋，但是妻子告诉我要等到晚餐的时候才能吃。借着这个我就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我得到天然的拣选没错，但是不是按照我的做法和时间，乃是按照神的做法和时间。他在这件事上的目的不是要叫我受苦，乃是要生出基督来。每当我的妻子告诉我要等到晚餐的时候才能吃冰淇淋，我就回到书房里面去，我绝对不为这件事跟他吵架。从我经历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件事的原则。假定我因为自己是男人有力气打架，我就跟我的妻子说，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的妻子，马上把冰淇淋拿过来，我不要等到晚餐的时候。我假如是这样的生活，我就不会生出基督，不会有便雅悯跟约瑟的经历。最近我鼓励青年人要受最高等的教育，现在呢，许多人都有这种的雄心。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爱主的人，他们定义去受良好的教育，他们的确受了所要受的教育，但是不是照他们的做法和时间，乃是照着神的做法和时间。表面看来这使他们多受了一点苦，但是神的目的不是叫人受苦，乃是要生出基督，生出便雅悯和约瑟。我们都要晓得，我们不是在自己的手中，我们是在主的手中。只要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，并且爱他，我们就是在他的手中。他要把我们带到伯特利，我们要在他的手下留在伯特利。但是呢，迟早我们还要起行， 并且要到主的时候，他的手要取去我们的喜好，我们的拣选，好叫便雅悯能够胜出来。创世纪是结束于约瑟，约瑟在宝座上有能力有权柄，将生命的供应给所有的人。这个结果是直接出于雅各对拉结的经历，没有雅各对拉结的经历，便雅悯和约瑟就没有办法产生。我再说，全本创世纪的完成是出于雅各与拉结的关系。雅各对拉结的正确经历，就是神所命定给我天然的拣选，但是不是照我们的做法和时间，乃是照着神的做法和神的时间。我们所拣选的，无论是关于婚姻，是关于饮食，是关于衣着样式，都是按照主的做法和时间给我们的。甚至在你穿衣服的时间，你也需要说，主啊，什么是你的做法，什么是你的时间。青年人，你们一切日常的需要和必须都是神所命定的，但是你不要盼望照着你的做法和时间能够得着什么，那绝对不会胜出基督。你假如要为着神所用来胜出基督，神把你的需要给你，必定不是照着你的做法和时间，乃是照着神的做法和时间。圣经没有说雅各在拉结死后他怎么样爱动，没有。雅各很清楚，他失去妻子是出于神的主宰，他没有失望，他反而得着鼓励，将他的儿子的名字从忧患之子改作右手之子。在这件事上，雅各没有软弱，他非常的刚强，知道拉结的死是出于神。这个是由圣灵在创世纪35章21节称他做以色列，这件事得着证实。这个证明到那一点他就完全变化。在35章以前，尤其是在他与拉班相处的那20年之间，雅各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对付，但是那些的对付都没有好像失去他亲爱的妻子那么深刻，那么切身。这一次的对付是深刻并且切身的，是摸着他的全人的深处。你认识教会生活到一个程度以后，你也会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些的事会发生，这些的事不是肤浅的摸着你，乃是深深的摸着你。你心里面的拣选要被取去，好叫你能够生出基督来，好像雅各生出便雅悯和约瑟来一样。为着这一幅清楚的图画，为着这一段的记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许多人都需要这一篇的信息。下面一点，雅各的妾就是拉结的侍女受玷污，更改了长子的名分。当雅各从伯特利起行以后，他不光失去了拉结，那不是他所遭遇唯一痛苦的事。另外一个深刻的创伤是雅各的妾被流便所玷污了，这也是摸着他的心，撕裂了他的心的一个经历。创世纪35章22节有一句很有意义的话，他说以色列也听见了。你可能会稀奇，这样不道德的行为怎么会发生在这个敬虔的家庭里面？但是呢，这件事竟然发生了。雅各的妾被流便所玷污，使流便长子的名分更改了。利亚所生的流便原来是长子，在事实和实际上他是长子，是承受长子名分的人，但是因着他玷污了雅各的妾，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长子的名分从此就归给了约瑟。在雅各和拉结的关系完全受了对付以后，他们的一个儿子得了长子的名分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 在雅各心的深处，他觉得拉结才是他的妻子，利亚不是。所以照着雅各来看，长子其实不应该是流便，应该是月色。流便作为长子是出于神，但是不是照着雅各的心愿。神主宰的是雅各和利亚结婚，生出了流便，但是雅各的心是一直放在拉结和月色身上。在他的眼中，月色才是真正的长子。那神是公平的，他逼着雅各和利亚结婚，并且借着利亚生出了长子。最终呢，神就松手了，他任凭流便跌倒了，长子的名分就受了调整。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安慰，可能你担心神这样彻底的对付你天然的拣选，对付你心头的愿望，但是神最终会把局面调整过来。因着雅各失去了拉结，他就得着了预表基督的第二个儿子，同时因着流便所造成的玷污，长子的名分就得着调整。我们不应该因着所遭遇的事烦恼，反而我们必须要相信每一件事都是在神主宰的手下。雅各的妻被流便所玷污，这是一件羞耻的事，但是甚至这样羞耻的事也被用来带进积极的结果。长子的名分不应该归给流便，但是照着天然的出生，他具有长子的名分，所以在神的主宰底下，神就允许流便跌倒，使长子的名分转给适当的人。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。但是绝对不要用神的主宰来做借口，说那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吧。下面第七点，进入交通。当雅各经历了这些更深刻更切身的对付以后，他就在希伯伦进入了与主完全的交通。在希伯伦的交通意思就是亲密、平安、满足和喜乐，在教会生活里面是美妙的。但是我们在刚开始经历教会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交通，这个完全的交通是在希伯伦。今天许多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人并不是在亲密、平安、满足、喜乐的属灵光景里面，所以虽然你已经在教会生活里，但是你仍然需要往前经过更深刻更切身的对付，直到你来到希伯伦，进入与主完全的交通里面。在这个交通里面，你与主之间会有完全的喜乐、满足、平安和亲密。创世纪35章27节说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他曾经到了示剑，经过伯特利，并且住在希伯伦。以撒呢，几乎他一生都是住在希伯伦。所以雅各他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，先是来到示剑，然后经过伯特利，并且最后住在希伯伦。我们都需要来到希伯伦，虽然我们是在教会生活里，但是我们没有安息完全的平安、喜乐和亲密，只等到我们在灵里往前到了希伯伦。在希伯伦这里，我们享受了与主美妙的亲密。希伯伦也是我们生命成熟的地方。在37章第一节，雅各开始成熟了，因为他现在在希伯伦。最后一点，得释放，脱离父亲的束缚。创世纪35章28、29节告诉我们，以撒死了。当雅各在希伯伦的时候，他最后一种属地的束绑就是他父亲的束缚切断了。 有的人可能说，我们都必须要孝敬父母，为什么你说雅各的父亲死了，所以他这个叔服就切断了？从一面来说，有父母的同在是很好，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，每一种的关系都是一种的束绑、捆绑。雅各来到希伯伦，他进入了完全的安息以后，神把他的父亲取去，就使他完全释放，脱离一切属地的束绑。在35章末了，我们看见了一个完全被变化并且得释放的人，雅各现在在希伯伦，在完全的安息、喜乐、满足、亲密并与主的交通里。在希伯伦，雅各与主之间没有间隔，在这里他能够说没有间隔，主没有间隔。在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一个彻底受神对付、完全被神调整的人，每一种的捆绑都被切断了，现在他完全自由，在希伯伦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。